啊，诸位家人，大家早上吉祥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这几节课啊，一起交流啊，学习的这些观念还有心态啊，因为这些观念心态啊，随时在指导我们啊修学的知见，修学的方向啊，这观念心态不对了，这个法药啊，能救人也能什么害人啊，这个原文是说杀人呢 啊，哎，所以我们修学首重正知见，一定要正确的知见啊，才能在让指导我们在菩提道上不会走偏掉。那承德呢，就一些经典啊，还有师长老人家一些教诲啊，自己能想到的啊，供养给大家啊，也是很有限啊，很可能大家体会到的这些观念心态啊，比承德体会的更多，而且更重要。啊，那假如啊大家有这些体悟的时候啊，啊麻烦也给承德啊回馈一下。啊，那个这样呢啊，承德在讲这些课的时候啊，啊这个深度跟广度啊才能够更好，更提升。好，那第一呢啊，师长老人家讲经啊，常常都说随顺圣贤佛菩萨的教诲，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，这是第一个重点啊。师长也常常强调啊，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呢，不可以随便相信自己的意识。师长在十年因缘里面有提到，当时候李炳南老师啊，请他来参加这个内典班，就是要讲经的，他老人家说他是要学经，不敢讲，有没有？啊，因为举了哪一个公案？啊，下错一个字转语，堕五百世也复生。啊，请问大家讲不讲经？啊，不讲。那不讲要干嘛？对呀，不讲，不讲就成就了。哦，那当然，我们修学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叫离言说相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言说挺吓人的吧？下错一个字，哎，才一个字错而已，果报是什么？五百世当畜生呢，五百世也无生啊！看这个话挺吓人的，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啊，要犯这个错啊，也已经很严重了才会犯呢。为什么？离经一字啊，便是魔说啊。他已经不照佛陀的经教讲话了。那请问大家，当我们不照佛的经教来开解道理，那是什么心态？那自己比佛还厉害了。所以刚刚师父讲的，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呢，不可以轻易相信自己的意识。因为阿罗汉已经达到觉了， 啊，他是的正觉了，他的思维不会错了。而师长老人家很慈悲，他洞察我们这个时代啊众生的根性，哦，给我们开出很多重要的法药，哦，比方他老人家说他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个字，哎，那师长老人家干嘛要从《论语》里面挑这个八个字出来？那是在护后面的芸芸众生呢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末法了，啊，甚至于老法师是有中华文化传承的最后一代了，我们的年龄已经跟师父是什么辈的了？祖孙呢，啊？现在在座很多20岁上下的学长们是什么曾祖辈的，哎，已经又小我们一辈了。那这两三代人都是没有根基的两三代，而且一代怎么样一直往下，当然已经在往上了哈，哦，已经止跌回升了啊，因为可能在这几年呢，就会出现胎教就开始学的，啊，据这个可靠的消息透露，啊，我就说知道的就有14岁的，他就是胎教求来的，然后父母都很用心自己带。好，那这个我们这么分析，是万法是因缘所生，我们就是处在这样的时代。可是大家不要这么一听了啊，我又不是从胎教开始，又气馁又来了。哦，那个劝发菩提心文有一段教导，啊，悟因根浅自彼无分嘛，是吧，根久，这根浅而日深嘛，啊，所以假如我们根基不好，这个经典是很圆融的嘛，能依能知几百知嘛，能识能知几千知嘛，所以佛法是最圆融的，所以我们一有烦恼啊，就是我们的思维有分别执着了，没有按照佛经了，不然应该呢随时都是理得心安，都安在经典当中。哎，我们根基比较不好，中庸有告诉我们嘛，能依能知几百知，能识能知几千知。所以什么是圆满？啊，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是不是有讲到什么是半，什么是满？啊，有一个女子啊，到佛寺去，很虔诚，拿了多少钱供养？2文钱。后来入宫富贵，啊，可能拿了1000两，是吧？啊，你看，2文为满，1000经为半。所以静心静力供养就是圆满。我们现在挺难的，但难行能行是真实的供养。所以佛法是我们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因缘都能达到圆满，这个才是妙法。哦，所以 我们能用这些经教呢，以理则情，用这些教理来调伏我们的这些烦恼、分别、执着，这样处处都能呢安心，处处都能呢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好，这四句话念下来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挺难吞下去的？好，来，我们再来一个探讨。好，就是假如您觉得遇到哪一件事呢，实在没有办法跟这四句配合了，就把那一件事呢写上来。好，然后呢我们再来探讨，好不好？不然铁定我们没有把这些化掉，会不会障碍我们的清净心？会啊。哦，点头点很大力的，可能已经障碍蛮久的。哦，那这个要赶快心有疑随杂记啊，大家要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昨天还有提问的哈，昨天有没有跟大家商量一下，就是说这些问题啊，我们在课程当中呢，在随缘把它提出来做探讨啊，有吗？哈，但事实上呢，有一种更好的，就是呢，你就随着听课啊，就啊，我知道了。那个不是别人给你的答案，那是你自己领悟的。大家有没有经验，你去问人家一个问题，然后人家很用力的跟你解答，好，然后你说哦，听了都有很有道理啊，但是好像感觉好像听起来还有心里还卡卡的，这样啊，跟你自己想明白的不一样。那这写上来的问题啊，都可以公开名字吗？可以啊。假如你写上来的问题不能公开的，请在后面注明一下，不可公开。这个都好商量。你不能说不公开的就是心里还有啥，不是这样的。因为有一些事可能会牵扯到家庭啊，或者他人，这个时候也不能公开。大家应对之间呢，都要人情事理都要敏锐啊。你看我们俗话常说的，家丑不可外扬，很有道理的。你把家里这个不好讲出去了，那到时候传到你先生那里去还得了？你刚好讲你婆婆，传到你婆婆那里，那完蛋了，那这个梁子结的就麻烦了。所以起心动念一言一行都要考虑到会不会有流弊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说到了他师长老人家洞察我们的根基，他特别点出了最佩服孔老夫子八个字：述而不作。述而不作会不会再犯下错一个字转语？不会啊，因为佛佛道统。孔子也给我们表演：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。大家读《孝经》读下来，有没有突然说啊，我知道了？你看孔子在《孝经》就充分展现述而不作，有没有？孔子这个在上不骄，高而不为，自洁警度，满而不溢，讲完论述了一段话，诗云：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，爱敬敬于事情，这样讲下来，夫行云，一人有庆，照明赖之。你看，所有的发挥都回归到经典上来。大家有没有观察到，老法师讲经是不是这样？对呀、啊，讲了一段，我说啊，开得太好了。师父突然说：“所以《华严经》上说啊，唯心所现的、啊，唯事所变的、啊，的理事都是圆融的，啊，的述而不作。”为什么要开解呢？时代不一样啦，你要开解到这个时代的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的情境啊，这叫契机啦。所以每一代为什么都要有祖师来注解经典？他都是契那个时代的机。所以师长老人家法缘为什么好？他讲经不止契理啊，他还契机啊。所以当师长老人家的弟子领会他的心法，应该跟家人一讲话，家人很喜欢听啊，是吧？跟他人一分享，人家说：“哎，你常来啊，常来我们这里喝茶，我泡大红袍给你喝，是吧？”你们不知道大红袍吗？到福建来，这是很好的延长。你们都放下了，我知道哦，这个才贵才贵。世间这些都不能留恋。所以这个我们跟师父学啊，就要学他的心法。这个也是学习当中很重要的，目贤当目其心。述而不作，不傲慢。这厉害啊，师长老人家说贪心的核心是情执。你说我不贪呢、请问大家，你有没有讨厌的东西，讨厌的人事物？有、告诉大家，喜欢是情执，讨厌也是情执。喜欢是留恋娑婆，讨厌也是留恋娑婆。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开示的，因为喜欢跟讨厌都是人的情见，都是情执在生作用。这一段精不精彩？你心上还有放不下的，都是留恋娑婆。心里面还有哪些是很割舍不下的，一想起来心里就很不舒服，我心里就很挂念，这些都是放不下，都是留恋娑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这同修之间呢，常常都会说：“啊，我生死都放下了。”然后有时候一讲：“哎呀，我那个朋友生死也都放下了。”陈德那时候一听啊，哎呦，有点害怕。生死放下了这么容易啊？那生死放下了就是不留恋了吗？是不是？那还有喜欢讨厌，那怎么是生死放下了？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证阿罗汉以前，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识哦。这个很重要啊。不要说我们了，你说子贡厉不厉害？厉害吧。可是你看子贡有一点说：“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，无亦欲吾家诸人。”他说他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我就是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。孔子接哪句话？子贡啊，你还做不到啊。不是你的境界啊。因为我们的念头里面觉得自己挺不错的啦， 他就出现一个执着点了，那就会不老实了。自己感觉挺不错的，这是很细微的慢心已经起来了。所以《了凡四训》那一句话特别重要，唯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。你说那才一点点而已啊，好像李老师前天有讲啊，他们以前这个衣服破了一点小洞啊，就要赶快什么缝啊。啊，我们闽南有一句闽这个俚语啊，叫做细坑无补，大坑你得干苦，有押韵吧。所以大家要研究文字学呀，得学学闽南话啊，因为呢闽南话应该是唐朝的普通话，所以闽南应该是正统的中原人，他叫河洛人，后来被赶下来了，五胡乱华往下逃难了，所以闽南人叫黄河洛河叫河洛人，河勒郎。所以你那些经典有押韵的用闽南话都能念，零基础神本身形象经色相万，过不搞醒乃称告知得贵以专。我现在是没有本钱唱歌，念两句还行，我这个唱歌现在中气不足啊，得要有自知之明，这也是修学很重要的心态啊。哦，得要有自知之明才行。哦，好，哦，所以我们再拉回来啊，拉回来，子贡这一段话也是警醒我们后面的人，他也是很有悟性的人，但有时候没有老师这么一提醒啊，他可能也会落到啊我们下莲居老居士讲的什么是老师，有一毫凡情圣解，圣解就是哎呦我这个悟处很不错哦，还是哎呦我是不是已经开悟了啊，甚至于我曾经遇到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啊，刚好我们见面了，他呢没跟我聊其他的，先把一本照片相簿拿出来，然后一拿出来就说你看我们开课的时候这是哪一期的，一开课、啊、天空放光哦，哪一期的，你看哇这个瑞相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在那里要恒顺众生啊，但我心里想啊 very dangerous， 危险出现了，他会染浊了，他这个行为已经是些微的什么炫耀了，所以你看念头很细啊，所以礼教为什么重要，它防微杜渐呢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，所以印祖文钞里面也都有感叹呢、啊、很多当代的那个出家人那个慧根那个一文千物的根性最后都出事情，那就是他可能一个念头没收好就完了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还没有开悟不能离开善知识，甚至于最低标准是非 善恶邪正利害都能分辨的，才能够离开。黄念老他有讲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不好修啊，为什么佛要一直劝我们往生西方？不只是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啊，更重要的那边没有退缘啊，你去了就缘正三不退了。你去了之后，教主殊胜啊，同参道友殊胜啊，国土又殊胜啊，每天听阿弥陀佛讲经，又跟文殊普贤菩萨切磋哦，然后呢，好，这个躺在那里，躺在水里面的时候呢，还有一只鹦鹉嘉玲萍姐在跟你说法，是吧？啊，皆是阿弥陀佛法音宣流，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，不可能退转。可是我们这个世间呢，退缘很多啊。但是假如会修啊，这一生也能修到十报庄严土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去啊，要有志气。哎，遇到净空老法师啊，目标要锁定在哪里？上品啊，你不要说我下品下身就不错了啊，大家立志要小心一点呢 啊取法乎上，得乎其中；取法乎中，得乎其下；取法乎下，你就下品下身，一不小心不就没拉到了吗？那还得了？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就 loss 掉了，就没掌握住了。黄念老说，我们这个世间进一退九，进了一步啊，就退了九步了。啊，我们这个进入中年的人体会就很深了，真的是初发心，成佛有余啊。陈德现在回想起来啊，比起刚到海口去的那个愿力都差很多了。啊，那当然要赶快再提起来。第二呢，就是进这个世间呢，一个人进步啊，九个人退步，这个是指修行的人哦。一个人进步，九个人退步。还有第三个意思，进步一步，当下就同时隐藏着退步九步的危险在其中。所以祸福相依，修行人为什么战兢惕立？为什么要战战兢兢、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？啊，一不谨慎，四大烦恼常相随啊！啊，这个无始劫的烦恼，它就上升了，不知不觉。我爱一切人事物，什么时候开始有贪爱？哦，不知道啊。啊，你比方说认识一个人，跟他关系很好，啊，突然有一天闹点别扭，很不高兴，看到他也觉得很烦。有怨恨心了，这个怨恨心从哪里来的？从爱来的。所以爱跟怨恨是一件事，都是情执产生的作用。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讲啊，定须习啊，我们修戒定啊，需要练习啊， 所以李烨老师说，简单的事情重复做，重复的事情用心做，用心的事情好，你们回应得很好，不然我有可能去打小报告。好，这打小报告也是无始劫的习气，这个要当场绝招要放下。好，因为呢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，所以普贤菩萨的法界只有赞叹，没有打小报告，只有赞叹，没有批评，没有毁谤，所以我们这个跟西方的频率要接上啊，就像那个看电视啊，你要看32台、48台灯是吧？要按准就接通了，所以要把极乐世界接通啊，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。好，什么时候接通？Right now， 现在吧。好，接通最基础的礼敬诸佛，好，这一句法药，这个药要不要吃？好，吃下去，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礼敬诸佛嘛，那还有没有看不顺眼的人？没有，赶快吃药了。这法药很重要啊。所以师长老人家讲经啊，刚刚老那个陈德讲的这个，都是师长老人家在将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里面教导的。哎，这一片碟是安排在后面的课程啊。这个把知见讲得太清楚了，大家可以好好多听几遍。所以这一次我们45天的课啊，大家觉得听一两遍够不够？不够啊，回去要多听几遍。这些也都是在师长老人家重要教诲当中精选出来的。好，师长老人家的法语重要。你看这些开示啊，以前的祖师没有开显过啊，但那个理都是相通的。贪心的核心是情执，所以情执要放下。嗔恚的核心是什么？傲慢。傲慢一起就是嗔心哦，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哎。不能再傲慢了。其实我们看释迦牟尼佛那么谦卑，看到他的学生年纪大了，在那穿线穿不过去啊，穿针啊，穿针线穿不过，他老人家很自然的马上拿起来把它穿过去，这么谦卑。那个释迦牟尼佛见到小朋友那么恭敬，小朋友一看到他高兴了，拿了一堆土块是吧，供养他。这阿难在旁边要去制止，佛陀马上比个手势，好，阿难就止住了，不然阿难可能脱口就是你们怎么可以拿这个给佛陀是吧？但重点在哪？因为佛他的境界是见性不着相，他见到的是孩子的什么真心，他没有着那个相啊。所以有一只狗啊，看到观世音菩萨很高兴啊，就拿屎去供养观世音菩萨，他马上就解脱出生身了。假如你在旁边呢，他就供养不成了，你就打他个半死。 因为狗改不了吃屎嘛，是吧？他是去供养，所以大家不能着相啊。所以就有一个公案，也是师长老人家表演给我们看的。就有一次安排一个人坐在师父旁边嘛，因为他说想亲近师父啊。当时这个悟行法师就给他安排，结果他一来说：“你怎么给我安排这么近？你不是要清净吗？”所以这个法师也很慈悲，让他最近的位置。那当然第一次见面坐那么近也是会紧张啦。结果他一坐下来看着师父，哇，师父你真是天生丽质啊。结果坐在对面的护法说：“什么天生丽质，法相庄严啊。”哇，这个护法这句话一讲啊，本来那个天生丽质一讲大家笑得很开心，突然他那一句话压下来，大家不知道怎么接话了。就说所以师长老人家又有一句法语：别人错的也是对的，我对的也是错的。其实这些法语啊都得在心地当中去关照啊，那个法味就出来了。其实人那个对错很强的时候就是慢心啊，对错不就是高下见吗？对啊，所以你说要调伏慢心谈何容易。但是不容易也得干啊，不然要轮回。所以这个非帝王将相所能为，那要下大勇猛心啊，才能过得去的。结果你看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师父马上笑着说：“天生丽质就天生丽质嘛。”师父一讲大家又笑了。所以这一位同修他刚接触佛法而已嘛，在他的词汇里面最高级的赞叹就是这四个字了吧。他又没有听过法相庄严，所以他用最他所能想出最高级的赞叹的，所以他的赞叹已经是圆满的了嘛。所以佛门就是说你尽心尽力了就是圆满的，不是在向上的，不是佛法这样啊，我们中华文化可爱也可爱在这里啊。所以有一句话叫莫以成败，你看这句话多可爱。所以你一想到忠诚想到谁？诸葛亮啊，孤臣无力可回天呢，可是他圆满，他精神长存呢。可能又想到岳飞呀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中国文化为什么跟佛法这么相应？它也是重实质的，不是重在表象当中。所以师父这些法语啊，真是太珍贵了。如平得宝啊，改往修来，喜心一行啊，自然感降。我们改往修来，业障就能消掉。业障一消掉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你有什么愿呢，就会很有感应。所以陈德也看有些同修他对治烦恼下很大的功夫，后来他的这个缘呢走的就会越来越殊胜，这个都是很自然的。所以修学从哪里下手？夏莲居老居士说的：习重者，习气重啊，习重者业重，习静者，清净的净，习静者业净。 所以真心学道的人呢，必自去习死，一定要从去掉习气开始。所以于静义工这个就是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教诲了，他是以身呢给我们表演，来供养我们。他有他负面的部分，还有他后面修学得力正面的部分。那师长讲到的贪心的核心是情执，嗔恨的核心是傲慢，愚痴的核心是怀疑。这刚好啊，同仁这个问题啊都有提到了。但大家要注意啊，我们这个修学的一个惯性啊，修学重要的是举一反三，闻一知十。修学重视悟性，不重视知识。但是你不要又偏到一边了，不重视知识了，我经也不用看了。是不要去变成求知欲，欲是什么？贪的嘛。我们是解行相应，指路有闻，未知能行，唯恐又闻，这些都是很有成就的十二贤人之一哦。他们的一些修学态度啊，其实都是我们能否修学得力的关键。所以我们要学佛陀，我们要学孔子，我们也要学十大弟子，还有孔门十则了啊。是十个，对，十个，我刚刚讲错了，这样子十二个的十则。我们有这个态度了，你再去翻《论语》啊，一翻到颜回，瞪眼睛就瞪大了，不能只有嘉兴眼睛瞪大，大家也都要瞪大。大家要知道，颜夫子他们都是心包太虚的。其实我们的协议当中，难道没有朱夫子的加持吗？难道没有颜夫子的加持吗？难道没有范公的加持吗？都有吧。对呀，所以上一次有一个学长来，哇，他的好像是爷爷辈的啊，有一个是方苞的后代，一个是姚鼐的后代，我一听对他肃然起敬，这是桐城派的后人呐。师父就是因为在庐江啊，还有桐城派的余峰啊，是不是？老人家才接触到私塾呢。所以面对桐城派的后裔，我们要不要念恩？要啊。所以啊，其实我们面对每一个学长，他们的祖先都对我们有恩呐，所以我们都要很恭敬他们。所以恭敬他们的子孙，护念好他们的子孙，就是报他们的恩德。所以中华民族太可爱了，已经是所有的祖先呢，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，他们都留名青史，他们的精神都照亮着我们一代一代的炎黄子孙呢。好，那有同修就问到了，如何发现对治傲慢习气？其实有时候写问题啊， 你假如写得更具体一点，可能在探讨或者回答的时候会更具象。啊，当然你不是很具象啊，那也没关系。而我们学习啊，要打破一个惯性，就是知识的学习。其实几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，学习的惯性大多偏知识，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。因为我们都是小学读完读初中，初中读完读高中，高中读完读大学，读了十几年都是灌输的，记进去，记在哪里发挥，考卷，所以无形当中啊，就会问你一个问题，标准答案是什么？这个惯性出来了。所以有一个北大的博士啊，他在实验室里面呢，老是出一些很低级的小错误啊。他那个教授也算很有涵养了，就跟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一位同学啊，你都一而再再而三犯这个错，那我们总得想个办法提醒自己怎么不犯呢？”结果这个北大的博士说：“教授，这样好了，我把我的错误啊抄100遍。这个处罚方式在哪里出现呢？哎呦，我们当老师的人一听完这个故事啊，我们假如用过这个方法，可能有断人会命的嫌疑啊。为什么？你方法用错了，让他对学习产生什么厌恶？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一个孩子厌学什么时候造成的？可能好几年，这样一点一滴啊，老师不对的方法，慢慢就让他对产生恐惧，产生学习的厌恶了。好，那我们不是知识学习，也没有标准答案。而这个立山学长啊，您这个问题现在还有疑问吗？
学生在法师昨天和今天的授课当中，骊山有一些体会和思考，但是感觉还没完全吸收和消化。
好，谢谢
法师报告。
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。
好，这个曾经啊，我们也是刚好在师长老人家身边的时候啊，就有同学递一些问题啊，然后呢，师长老人家在回答其他人的问题啊，我看呢，这个其中有同修呢，他的表情都很紧张，然后都没有放松。哎，其实听着前面人的回答都已经回答他的问题了，可是感觉他好像没什么受益啊，然后就一直在那里，还没到我的，还没到我的，还没到我的。所以你问问题，有时候你知道啊，我一定要问谁才行。其实你把身心都放松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可能在读于静义工于照生，你砰一下你就明白了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经验啊，哪个时间段最容易把事情想通？早上嘛，尤其刚醒过来的时候啊，啥也还考虑不到了，在那刷牙的时候，昨天在那想不通的是想通了啊，昨天还在那啊，算先睡觉吧，想不通。因为你刚醒过来的时候还没有很多念头，或者一些烦的事还没有涌上心头，就是说心比较清净，容易把事想通，或者读经或者念佛的时候， 你可不要听完这一段时间，好，我念佛的时候好好想一想，好，那又错了。你硬去想，那就越不清净了。念佛就是要什么都不想，万缘放下，然后你念得越专注，突然啊，有一件事就想通了。所以这个叫自性是本有的，智慧是本有的，有时候它会闪出来的，甚至于它会保持一段的，甚至于会永远不变的，它就开悟了。那我们其实刚刚已经讲到了哪些念头是傲慢，对错高下，高己卑能念，你看恩仇报复念，这个也都是嗔心啊。好，或者谁你看不顺眼，那个都是傲慢，你看不起谁都是傲慢啊！你甚至于说，哦，拜托啊，他修行都多少年了，他还比我早接触佛法呢，那这个话里有没有傲慢？有啊。所以佛法是内学啊，一切人事物都是善知识，都在提醒我们，我们还有哪个念头，还有哪个习气不对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个看最不顺眼的人要供在佛桌上，他是我们最大的善知识。我们听师父讲经听了十几年了，还没找到最严重的习气，他一出现就找到了。强者先谦嘛，最厉害的马上蹦就出来了，你十头牛都拉他拉不回来啊，那该不该感谢他？他的出现让我们今天没有空过，因为一日不知非，一日安于自是，一日无过可改，则一日无不可精。所以师父老人家说，你会修从哪里开始修？冤亲平等，这是真想成就的人一定这么干啊！不想成就的人就先放一放吧。那重点来了，我们面对师长老人家的教诲在做什么？检责。这个听起来舒服先做，那个听起来不舒服以后再说啊。请问大家，我们跟谁学？你们说的不是我说的。对呀，你真跟善知识学，那你要老实听话真干的。好啊，所以我们能察觉到傲慢这些念头了，你察觉到了，那就要想办法对治它了。那这个对治的方法那就很多了，很多教诲都能对治啊。立山，你自己有没有常常用哪一句教诲啊来对治这个傲慢？
比较能够提得起来的就是法师昨天有讲到的，就是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因为那个傲慢习气一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外界的人事境缘是不顺己意嘛，心里面就会有那种对立或者是情绪。那这个时候的话就尽量调整自己，坐下来，那我哪里出了问题，我为什么会起这个情绪，然后尽可能的回过头来沉淀一下自己心里面的一个念头是怎么样的。
好，谢谢，
谢谢法师。
那这个就是受持老法师的教诲啊， 老法师说他最佩服老祖宗的是哪一句？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啊。这是心法，直接从这一句受持，那哪一个烦恼不能对治？这是根本法轮呢。你任何烦恼这一句都能治。其实一切法从心想生嘛，所有的境界都是自己心变现的，所以境界哪有问题呢？境缘无好丑，好丑起于心。而且我们常常想到，那佛哪有傲慢？孔老夫子哪有傲慢？习仲尼师相陀，相陀几岁啊？七岁。相陀不知道的，夫子不知道，都谦卑的向他学习啊。这一本弘一大师晚晴集啊，里面弘一大师挑选大藏经祖师语录挑了100句，还有它有两个部分，另外一个部分是格言别录，从格言联璧里面呢挑出精华啊，承德自己的感悟呢不一定对啊，感觉是不是大师洞察我们接下来的学子们，因为社会环境变化太快了，没有大家族了，一个人的人情世理这几千年来在哪里学？七八十人两三百人住在一起都是人情世理啊。可是我们整个社会家庭结构变化快不快？太快了，真是空前的速度啊。那人情世理还是要学啊，可是已经没有那个环境了。那大师慈悲在格言别录当中挑最精华的人情事理，那谁有福报肯珍惜他老人家用心的，就是有福报的人，就是知福，就是惜福的人，就是知缘的人了。所以对治傲慢这个法要这些祖师大德都给我们举了，其实他也是用普贤菩萨这些供养啊的境界啊，华严经的这些供养啊，你看华严经里面讲的，我若多嗔及怨结者啊，脾气大啊，会埋怨呢 啊，其实这个嗔心也都是傲慢的。多嗔及怨结者，十方现在诸佛世尊皆因见我啊，自己观想一下，十方诸佛都看着我，当作是念啊，就这佛菩萨都在想着，哎，云何此人欲求菩提？哎，这个人不是发心要成就菩提道吗？要成佛吗？要往生西方吗？哎，这个人发这个愿，怎么额生嗔恚，即以怨结？啊，此愚痴人，啊，以嗔恨故，愚智诸苦不能解脱。我们自己已经被傲慢嗔恨给什么纠缠住了，障碍住了，我们自己都自身难保，还能求菩提？还能度众生吗？啊，何由能救一切众生？啊，那承德当时候念到这一句的时候，哎，佛菩萨都看着，你怎么这么弄呢？这么搞呢？啊，觉得很不好意思了。哦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救你听到的法， 时时以这个你最相应的这一句来关照自己，不断关照啊，那个警觉性会越来越高。好，那个先回答一个问题就好了。好，我想呢，其他的问题啊，可不可以写上来的人呢？啊，就我们这几天啊，这快两个礼拜的修学，你们自己把它解开来。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我们再交流一下。啊，因为又有一句话叫“解铃还需”，哎，有时候其实很多问题你一静下来一反思啊，一思维很多问题会解开来。不要把问人呢、啊、也变成了一个习惯。啊、哦、习惯了就变成一个执着。啊，所以有一句话叫呢，一直成病。一有执着点出来就是病了。一有执着点出来呢，法药就变毒药了。哦，好，这个说到这里了。啊，这我们王岩学长提了一个问题啊，我看他这个听了这个师长老人家啊，在十年因缘里面说。错的也要听，接下来师父是不是说去哪里找啊，还是怎么说？找不到了啊，错的也要听啊，找不到了。大家有没有听完？哎呀，对呀，找不到了。哎，这个善知识有时候讲话是要把我们的什么唤醒？羞耻心啊，责任心唤醒啊。你让一位讲经60年不中断的善知识在我们面前说找不到了，没有学生了。假如你在场，你会怎么做？大家有可能会遇到这一天哦。哎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发愿了，是吧？马上赶快怎么样？哦，不行，好，我不说了啊，不说了，说了。话说多不如少。哎，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了修学啊，强调举一反三呢、啊，文艺知识是吧？可是你看孔老夫子又说啊，不愤不起。不悱不发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你说、哎、孔老夫子怎么不教呢？人家我们佛门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，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，那孔老夫子怎么可以不教呢？不复也呢？完了，完蛋了。你一起这个念头啊，再看孔老夫子的东西会不会有障碍？所以不能怀疑孔老夫子啊，他可是至圣啊，慈悲为什么本，方便为门，他就是一个方便的方法， 因为不能举一语，不能三语反，他的悟性还没有什么，没有开。你一给他讲答案呢，他不是领悟了，他是什么？记了这个答案。啊，所以他，你讲上句，他也能接下去，但那不是他的领悟。啊，所以禅门不是一直禅吗？啊，然后那个学生看了他以后碰到人，人家问他佛法，也在那举。而且你看这个不愤不起，这个是随缘呐、啊，就是人他的心啊，很积极，很想学，但是呢，还不能悟通。啊，这个时候你要启示他。但是他要有这个心，你一讲他就受用了。这个匪匪是口匪匪，就他有一点领悟了，但是表达不出来。这个时候你给他一讲，哎呀，你怎么讲的？这是我心里想的那个契机点。所以这个是启发式的教学，不能把人的悟门给堵住了。所以李业老师曾经讲嘛，我们学传统文化的有两个情况。第一个就是乖乖的，还有一句叫呆呆的。他那个被灌输越多的，他已经变成一个惯性了，他就变成不会思维了。哎，好，然后还有一种是什么情况？就变成台上跟台下打成两截了，就变成把传统文化也当作一个职业了，就是讲课的而已了。其实外面讲课的人多不多？多啊，而且收费贵得要死啊。承德在19年前啊，二十一年前有上过课啊，3天55000台币。告诉大家，这个课是我们主办的，所以我也造了不少孽，所以现在要赎罪。好，3天上完了，钱也花了，家庭问题出现了。因为老婆太激动，刷卡去上课了，结果钱就每个月要付款就出现问题了。但是3天上完了，该怎么烦恼还怎么烦恼。所以你看呢，3天55000啊，结果师父的教诲是究竟圆满的法，不用钱。所以人生总在遇缘不同啊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哎，好，所以呢，不能变成职业，这个绝对行不通。而且大家要注意啊，我们假如修学跟所讲课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是在花佛陀的福报，花老法师的福报，因为不是我们的威德能够有这样的因缘的嘛。那佛门有一句很严重的话，叫批判如来啊，就把如来的法拿来赚钱呢、啊，拿来谋名闻利养了，那就变以身毁谤佛法了。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走这样的路，也不能做这样子的人。好，那我们自己跟团体假如学了之后变呆呆的，那不行啊，这个把雾门给堵住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从事教学工作啊，也要领会到孔老夫子那个拿捏因缘启发式的教学，这个重要，不然我们也有惯性啊。 我们都是接受灌输的教育啊。你说我特别不喜欢灌输的教育，可是请问我们真的教别人的时候用了什么方法？你没有警觉性的时候察觉不到啊。我认识一个朋友啊，他当时还没结婚呢、啊。他说我爸爸小时候打我打得很凶啊，乱发脾气，我以后当父亲啊绝对不这么做。若干年以后啊，有一天遇到我们哭着讲啊，我现在打我的儿子也像我爸爸一样啊。大家要知道啊，有一句俗话讲啊，也是提醒我们高度的警觉，学好中年不足啊，学坏啊一日有余。而且你不愿意学你还是学了。所以为什么说孟母要三迁？它环境很重要，它潜移默化。所以从理上讲，佛门最彻底的心理学，诸位假如对心理学有兴趣，拜托大家要学佛门的心理学啊。我当时在幸好是学佛了才去读师范学院的、啊，不然我也会人格分裂啊。我也是感谢师父啊，先给我打了底啊。我们去师范学院读书，有一本书高度推崇，叫《艾米尔》，西方的一个好大本啊，教育理论啊。那个艾米尔的作者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教啊。你说这样子的人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不给人家唾弃就不错了，他还能够树立在那个领域的顶尖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哎，所以孔老夫子，世间有五不祥啊，五种不吉祥啊。你看最后一个，天下为什么不吉祥？圣人福逆啊，圣人的经教没上教科书啊。愚者善权，天下之不祥啊。你看那个都是在大学殿堂里面的经济学里面讲，企业唯一目的赚取利润，这个都是大学教科书的。若干年以后都不知道多少人奉为圭臬，干了好久了，最后社会很乱了，这个公司把我们黄河哪一个地段都污染了，最后不行了不行了，企业有社会责任。你看我们不听圣人的话，听还有分别执着人的话，付出多大的代价。所以李烨老师当时候在2004年啊，我们办教育传统文化课程啊，2004年7月份开始办，他是金牌主持人呢，啊，每一次都是他主持的。哇，每一次他讲一句的时候，我们的眼泪都忍不住。他也是很真心的，他说让我们一起请我们的父亲孔子回家吧。所以这个他那时候也是很怯呀、啊，觉得社会这么乱，其实只要听孔老夫子一两句话，啥问题不能够解决啊。所以现在呢，这个社会现象确实危机很大啊。你看像我们几位学长，他们已经从事教职几年，看到孩子们，他们也都很心疼啊，很着急啊。好，那一天我听一个个案，有没有跟你们讲？一个小学生啊，小学一年级考89分呢、啊。成绩单拿回去给他母亲看，他母亲很生气啊，89分 你怎么不多考一分九十分是优啊，八十九就是假而已啦。他妈妈很生气啊，拿充手机的电线把他给勒死了，太冲动了。结果他自己跳十一楼自杀了。这个世间的悲剧啊，多惨啊。可是他母亲是可能是90年代的80年代的，我们是失去传统文化的这两三代人呢，这些现象会越来越多出现的。所以大乘佛法大悲为根啊，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中华炎黄子孙的现况，甚至是全世界的状况。所以我们去体会到现在的迫切性，社会的严重程度啊，我们就能领会为什么师长老人家93岁了，他这样不疲不厌在跟这些大师们讲。老人家的境界，中国人是众生，非洲人也是众生啊，平等平等啊。他要尽他的全力去救度苦难众生啊。所以俗话有讲啊，这个也是物理学里面强调的，你真正找到了一个支点啊，你可以把地球给什么翘起来啊？地球很重哎，但是你找到支点，找到窍门，可以把地球翘起来。我们祖国大陆的经济是怎么起来的？怎么起来的？不是我们邓小平先生到了深圳画了一个圈，不是这样吗？哎，是你们在大陆长大，还是我在大陆长大？我有点不是很很转得过来了。这个时代是做实验的时代，你讲什么没用了，你说的再清楚都写成书了，人家没耐心看了。所以为什么传统文化不能够弘扬开？因为示范点榜样太少了。你一个领域有一个榜样，它就起来了。所以海南省监狱系统一个榜样啊，他们的教科书就司法部就发向全国去做了。刚刚还我要出门的时候，李烨老师还说好消息，我们海南这个孝廉的同仁啊，已经进入这个戒毒所给这个女戒毒员呢、啊、上课了，好像还90多个人。这是公安系统了，不是司法系统而已了，进入公安系统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把道德学问成就？昨天。听不懂？哎，那个定弘法师以前不是说他有一个教授跟他交代作业吗？教授什么时候交啊？昨天。哎，你们要举一反三，意思就是太急迫啦，马上就要成就啦，你不能还说以后再说啦。菩提心要发出来啊，菩提心具足一切法。哎，那个发心出来，具足一切功德。就是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表演的，观音表慈悲啊，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啊，跟佛菩萨的慈悲同行， 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痒，他们的痛啊，就是我的痛。同体大悲的存心，这个心一发出来，不是我们有能力了，佛菩萨古圣先贤都加持我们。所以当时候啊，师长老人家就说了，要办一条龙，不办一条龙啊，灾难不能化解。我们一听当然了，要表态啊，马上跟师长老人家，师长老人家，我们很愿意承担。师父看着我说，不是你承担，是佛菩萨跟祖先承担。哇，这个讲的当头一棒啊，这怎么是我们的能力做得了的呢？我们最重要的把心用对就可以了，心对了，加持力就进来了。我们毕竟是从小没有根的一代啊，可是我们从此把私心去掉了，念念为他人想，念念为苦难众生去付出，那佛菩萨跟我们就没有分开了嘛。当然我们的潜力也会很快就提升起来了。好，所以回到刚刚讲到师长老人家说错的也要听，这个就是修学里面要有一个观念啊，是依法是吧，依义不依语。这句话真正的义理在哪？对你依止的善知识不要有怀疑，你要百分之百信任。好，那这个问题我们谈第二个重点，我们接着说。我们现在把第一个，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，不随顺自己烦恼习气。广学原味深入，这一句话在五经十三经都有。孝经有没有？有。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，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。你养成这个态度了，就像师父守李炳老几年，十年，最后呢，口无则言，身无则行，言满天下无口过，行满天下无怨恶。他已经入模子培训了嘛，他养成习惯了，自自然然合道，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。问题是要扎这个根，所以佛门都强调五年学戒，所以师父说的那个都不是他发明的了。包含在《论语》里面，子张问善人之道，子张请教孔老夫子，善人要学圣贤之道，应该如何来修持呢？孔子说：“不见机，亦不入一事。”就是你一定要效法圣贤人走过的足迹，学习他的一言一行。所以师长老人家给汉学院的学长们的一个期许，内学释迦牟尼佛，放下贪嗔痴慢疑，这是不是 踏着三教圣人的足迹呢？我们今天学太上感应篇，不也是踏着老子太上老君的步伐去提升吗？所以一开始一定是 都依照他们的表演，他们的言行来做。明天呢是佛诞日啊，明天呢大家也是要出去爬山哈、哦、啊，有没有人说终于可以解放了？哦，大家要知道，树富贵，行乎富贵；树贫贱，行乎贫贱。树闭关，行乎闭关；树爬山，行乎爬山。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。哦，不然你不这样学哦，你去爬一次山呢、啊，回来坐下来，每天上课就还有三天才能爬山，还有两天才能爬，那就麻烦了。好，那明天是佛诞日了，我们学到这一句，学顺佛菩萨教诲。我们就不多，就孔老就佛陀开悟第一句就好了。哪一句？其哉其哉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。我们愿不愿意照这句话做？愿不愿意？好，愿意哦。好，你们不愿意，我就不讲了哦。愿不愿意？
愿意。
啊，你们是入定了吗？啊，我下一次呢，先拿个引磬来啊、哦。啊，要问话的时候，噔，告诉大家，黄念祖老居士说啊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，都是从这一句流出去的。这49年所说法，最后还流回这一句啊。所以这一句是大教之源呢，万法之本，一切经论都是注解这一句话。其实这一句话就解了我们所有的烦恼，也解了刚刚立山的烦恼。你真的相信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你还会因为自己有烦恼在那里懊恼吗？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又看到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，我不能再随顺妄想分别执着这种妄心糟蹋我自己，让我枉受轮回啊，不干啊。所以有一次我坐在这个春花对面，我就问他一句，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哎，后来我就给他接了一句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这句话就是不搞轮回了，这一生就要了脱生死，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好，所以以后你们叫沉定好。假如叫春花，就要想起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哎，而且这一句就把我们的根本烦恼，就是愚痴，愚痴的核心是怀疑，这一句话下去了，不怀疑自己，也不怀疑一切众生，除非你不相信佛说的话。真相信了，心境就不一样了，信为道源，功德母。我们的很多善根就因为起了这个信就涌出来了，自受用不糟蹋自己了，他受用看到每一个人呢，替他着急啊。 就好像你遇到一个他本来是千万富翁的儿子，那个钱就藏在他们家那个床底下，他不知道，你知道，他还在那里讨钱，这个好心人啊，给我一分钱吧。然后你知道你会怎么做？你赶快告诉他，你对人只有一份呢、啊，成就的心，你不会有其他的心念。所以这一句是万法之源呢、啊，大教之本呢、啊。所以遇到佛诞日，也是提醒我们不能糟蹋释迦牟尼佛无量劫来的行菩萨道，成的佛果，来成就我们，来护念我们，不能让他老人家白白跑了8000次啊！这一生绝对听他老人家的话，绝对把这一句话时时放在心上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我们的言语就没指责，言语啊只有信任，只有体恤，只有理解，只有善巧方便。你说我跟他讲很多事的，他都不听啊，那你的疑心又起来了。所以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舌相啊，所以又有一句俗话说嘛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嘛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嘛。好，那第二呢，我们学习的观念心态就是老实听话真干。好，第三呢，就是圣学啊，是内学，这个观念就很重要。我们接触一切经，接触一切人事物，都变成什么？善财童子，马上向内观，就会有受用处的。再来第四啊，学习要主动，不能被动。所以论语说的，不曰如之何，如之何者，吾莫如之何也已。吾莫如之何也已，换作现代化就是，那我也拿他没辙了。意思就是你具备这个态度了，才孔子才有办法教我们。这个如之何，如之何，就是说你很主动，该怎么办该怎么办，该怎么深入，该怎么解决问题。比方说我们去请教上师，你不能每一次都是要答案，这个问题我首先思维过，我会怎么做，哇，那你的心理思维都展现出来，那你的上师很有经验，他马上就可以指导你，你马上可以提升上去。他不知道你的心理状况，不了解，他也没办法知道。再来呢，这个主动当中啊，还有一个佛门强调的主动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。你不能一直放任他，一日无常道方知梦里人呢、啊，就被这个习气带去轮回了。所以六度的精神都是主动的、哦、布施度什么？兼贪呢、啊，忍辱对嗔恨呢、啊，禅定对散漫，这都是对治。第五点呢，要有恒心，有恒为成功之本。这个夏莲老啊，他的教诲当中是引《华严经》的精神，比喻我们修行啊，像钻木取火。你要钻木取火了，什么时候才能放松？要火出来啊，这个火表什么？智慧啊，还没出来 手酸了，停一下吧，停了啊，再来啊，又酸了，停，胃出而宿息，休息了，停了好几次，火势随自灭，懈怠者亦然。修行不能懈怠啊，得要真干，不能懈怠。而且这个恒心呢，还要有毅力啊，甚至呢，这个恒心啊，还要一定修到什么究竟，修到啊，性德彰显了，不能啊，得少为足。这又是一个修学错误的心态啊，就觉得我这样已经不错了啊。所以汤王那一句话特别好，对我们修学是关键。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苟日新就是下定决心，我这一生一定要成就，我不再搞轮回了，这就是苟日新的意思。我也要做佛，好，就像六祖大师去见五祖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求做佛。苟日新，日日新，每一天都要有进步，不要知少为主。又日新，提醒我们不能半途而废，哦，一定要有恒心。所以你看《论语》里面又说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所以道德学问那是越深呢，那个味道越浓，哦，然后其深无底啊，其广无边，不能知少为主。第六啊，不能画地自限。这个其实就是刚刚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我们不相信这一句，怀疑自己了，我不行啊。所以《论语》里面，冉求说：“非不慕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”孔老夫子马上点醒他，力不足者中道而废。力不足是走到一半走不了，没体力了。你现在是还没走啊，经乳化，就要破掉这个画地自限的执着。哦，就孔子给我们表演，不断提升境界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所以师长老人家，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学佛，你看他老人家的回答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好，第七呢，善财童子五十三餐，只有自己是学生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心态。好，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啊，今天呢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